上面我们讲的是罪的罪孽，一方面罪需要赦免，另外一方面罪需要面对律法公义的要求。下面呢是讲污秽，污秽的意思呢是说，在我们内在的败坏，每一位罪人都伏在这种的败坏之下，这个是每一个人人生中的现实。污秽和罪孽一定是并存的，虽然罪孽是在一种惩罚的关系里，所以呢，就算没有直接的污秽，我们也可以想象有罪孽这码事。但是罪孽呢，一定随着罪孽呢，污秽一定跟着来的。每一个人在亚当里都是有罪孽的，结果呢，每一个人出生都有败坏的人性。罪的污秽是圣经清楚所教导的。约伯记十四章第四节，请读。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
无论谁也不能。
耶利米十七章第九节，来。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使够呢？
好，我们来读马太七章的第十八、十九、二十节，从十八到二十节来。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里都是在讲我们内心的污秽啊。还有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还有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七到十九节。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来。
所以我说，现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求成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里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好，这些污秽是从心，刚硬的心，昏昧的心，丧尽的良心而发出的啊。所以最重要是内心的污秽。那我们讲圣经辅导呢，第二代呢是比较多讲内心啊，第一代呢是特别是讲罪跟悔改，两者都重要啊。不过不要忘记啊，特别是在儿童教育教养孩子，不仅仅是要他们的行为啊乖乖的，要牧养他们的良心啊，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第五点，罪是从心发出，罪不是在灵魂的某一个功能上啊，在理性啊、意志啊还是感情，罪乃是住在心中，而心 heart 这个字呢？从圣经的人论来看，就是一个人灵魂的核心之处，因为一生的事都是从心发出的，从这个内心，从这个核心啊，心的影响，心的运作就流到思想、意志、情感，也就是说流到整个人，包括他的身体的。人在他的有罪的状态中，整个人都是上帝不喜悦、上帝愤怒的对象。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啊，罪源自人的意志。但是呢，意志呢不是指人做出某一种的决定，乃是说从意志的角度来看，人性就是意志，也是指整个的人的人性。因为当一个人做出具体的选择的时候，他的心中已经有这种犯罪的倾向。这个呢是从圣经的经文呢，这个是从圣经我清楚可以看到的。好，我们来读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来。
你要保守你心，
好，讲心要保守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耶利米十七章第九节来。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我再说，心不要把它想成是感情啊，是整个人内心、思想、意志、感情都有份的啊。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来。因为从心里发出的
有恶念、羞杀、奸淫、口舌、偷盗、妄证、妄图，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这些都是内心，包括思想，包括人的意志啊，内心。好，路加六章四十五节来。从心就发到口，心就发到行为。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来，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在神面前看为是善的，还是恶的？好，第六点，最后一点，罪不仅仅是外在的罪行。罪不仅仅是外在的恶行，乃是灵魂的有罪的状态和 habits。habit 这个字我们一般翻是是习惯也可以翻成衣服装饰习惯比较恰当一点。罪行、罪的习惯、罪的状态是怎么样彼此有关的呢？罪的状态是基础，罪的状态带来犯罪的习惯，犯罪的习惯就从罪行表达出来。但是又有人这样来讲也是有道理的，就是犯罪罪行呢就导致罪的习惯，罪行和人的喜好怎么解释的呢？就是都是因为一个败坏的人性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一些的经文都支持这个观点，他们很清楚的证明一个人的状态人的状态是彻底的有罪的、邪恶的。但是假如我们问一个人，就是一个罪人的思想和情感，圣经一般用肉体或者血气一个人的血气是不是构成罪呢？那我们就要看一些的经文了，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甚至乎情感是不是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和二十八节来。只是我
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所以思想也是罪，罪可以用思想来犯的。好，罗马书七章第七节来。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弃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好，所以律法告诉我们不可贪心，而我们里面有贪心，所以我们里面的情操、贪心的那种的感情也是罪。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跟二十四节来。情欲在第十七节呢是 sinful nature 或者是 flesh 肉体，在第二十四节呢 这个情欲就翻成肉体了啊。因为假如翻成情欲的话，就变成情欲的邪行私欲。其实呢，第十七节呢，就是肉体，肉体与灵相争。那肉体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罪性里面有邪情私欲，或者是 passions and desires。本来没有邪这个字，没有私这个字的，就是说肉体的激情和情欲啊。简单的说，一个罪人既然有罪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都会犯罪。好，我们再归纳一次。第一，罪是什么呢？罪是道德上的邪恶。第二，有善有恶，没有中立地带。第三，罪是以上帝的律法、上帝旨意为标准。第四，罪带来罪孽和污秽。而罪孽方面呢，罪孽就需要赦免，也需要公义的满足公义的要求。第五，罪是从心发出。第六，罪不仅仅是外在，也是内在的思想、情欲等等，都可以是罪。好，我听一下，各位讨论一下刚才所讲的，特别是罪孽有两方面的需要，一个是赦免，一个是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就重复一下这两个观念，罪人需要赦免，但是也需要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这个是福音的信息部分啊。好，我们继续哈，现在我们还有十多分钟啊，十二分钟的讲课啊。下面呢，我们要讲柏拉修主义的罪观。那听起来呢，你会感觉到很熟悉，很熟悉的。事实上是跟圣经的、和奥古斯丁的、跟宗教改革的罪观是相反的，是错误的。但是听起来好像很熟悉，柏拉修的罪观跟前面讲的圣经的罪观是非常不同的。唯一相似的是，柏拉修也把罪连接于上帝的律法，看罪是干犯神的律法，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与圣经和阿古斯丁的观点不一样。讲到罪，柏拉修的出发点是人的自然能力，就是人性本身的道德的能力 natural ability。 柏拉修基本上的思想乃是说，上帝已经吩咐人要行善，因此人就必然有能力行善。这句话对吗？不对。人有没有能力行善，要看人是在亚当里那种情况，还是在亚当堕落之后的情况。在亚当堕落之后，人是没有能力行善的，在基督里也有，但是在基督以外是没有的。所以不能随便说哦，上帝吩咐人做这件事情，人就一定有能力去做了，不能够很泛泛的去讲的。好，柏拉修说，上帝已经吩咐人行善，所以人必定有能力行善。这就意味着人有自由意志，是绝对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人可能决定行善或者决定行恶。人这种的决定不是看人的道德或者人的内心如何，不是，因为自由意志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东西约束这个自由意志的。好，再来。好，我们很多时候听到讲自由意志的时候呢，都是把自由意志说成是绝对自由的，人可能决定行善或者决定犯罪，听起来好像很单纯，事实上是把人的自由选择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层次。而且这里说人的决定不是看人的内心的状态的，这个也是错误的。奥古斯丁跟加尔文特别指出，人究竟决定行善行恶，首先要看他心中的状态如何。好，我们继续。因此呢，既然呢，人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因此一个人会行善或者行恶呢，只是看着他的自由的 独立的意志，他独立的自由意志。善和恶都在人的个别的行为，就是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是善事，一件事情恶事。从这个最基本的立场呢，柏拉图就讲什么是罪。罪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不同的决定或者不同的行动， separate acts of the will、啊、罪是意志的行动。人是没有罪性这码事的，也没有罪的心或者罪的倾向。罪一定是故意选择行恶，罪一定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自由意志故意选择行恶。也就是说这个自由意志呢，他也可能选择行善，不过他故意选择行恶。若是这样呢，我们就做出一个必然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他并不是在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圣洁的状态。也就是说亚当被造的时候没有一个道德的品格的，不过他选择了行恶犯罪的道路，因此就成为罪人了。是因为他决定他的行动成为罪人。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是从心发出的，对不对？亚当不是在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圣洁的情况中被造，是在一种的 moral equilibrium 道德上平衡的，他的情况是一种中性的道德的情况， moral neutrality。 他被造不是、啊、善也不是恶，没有道德的品格、啊、只是他选择了恶，所以成为罪人了。因为罪是指一个一个的意志的选择和行动，因此透过繁殖传递罪是荒谬的。罪性假如它存在的话，可能从父传到子，但是罪行是不能传递的、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亚当是第一个罪人，但是他的罪完全没有传到他的后代，完全没有原罪。婴孩出生是出生在一种中立的状态，就好像亚当一样。不过呢，现在孩子们出生呢，有很多邪恶的坏榜样，他们到处都看得到，所以他们未来的道路就要看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了。那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些的观念的，这是柏拉图的观念。罪是普世性的，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那是因为人模仿别人犯罪，因为一个人养成犯罪的习惯，这样子呢就罪就成型了。严格来说没有罪人这码事，只有个别的罪行。因此呢人类的、宗教历史根本不能讲了， 没有罪人这码事，只有个别的罪行。那我们学宗教有学教育的，这里面很多的观念跟教育的观念很像，杜威胡适等等都不是基督徒。人基本上是受到外面的坏榜样影响，你给他好榜样就好了。那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给好榜样，要，但是人最基本的问题是他的内心。所以这个是柏拉图的观点。